主，我们愿意带着安静的心一同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用灵向你俯伏下拜。谢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相聚，对吧？我们很渴望在这个时候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丰富的同在，对吧？无论你在哪里，求主用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充满。在每一个聚集的里面，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能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至于迷失，主要叫我们在你面前仍旧能向着标杆往前，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要与所有交通的弟兄们同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也让所有参与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满有膏油。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想，我们的祷告就暂时停在这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交通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十章开头说啊，那么上一次我们讲了请在 DC 的杨玉弟兄他呢给我们先做一点开头的交通，我把下面时间交给杨玉，是吧？
好，那我的责任呢就是要交通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第十章哈。这个第十章它的题目呢是在基督里长进的途径，随从灵而行啊。我们知道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这本书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过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呢不是我们人天然的人可以过的，它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有办法来过这个基督正常的生活。那这本书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宝血呢对付了我们所行的，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那基督的十字架呢对付了我们的所事，所以呢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归给神啊。那么第三章呢就讲到了这个基督生命长进呢怎么样能够过这个正常的基督生活呢，他说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知道，第二个条件是计算，第三个条件是献给神，第四个条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随从圣灵而行，随从灵而行。那第一个条件讲到知道呢是讲到说我们基督所做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他所做的呢我们已经包括进去了。那么第二点呢讲到计算的时候呢是讲到说在基督里面呢，我们留在基督的里面呢常常算自己是死的。那这里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来算，因为我们常常算的时候呢不是在基督里面算，所以我们算都算不好，算不出来啊。所以他讲到要在基督里算，在基督里算自己是死的，像罪像自己是死的。那后面呢又讲到这个将自己奉献给神。那么这个奉献呢他讲到说不是奉献我们老旧的天然的才干，而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呢我们献在主的面前做义的器具，让神能够用，能够在我们身上用啊。中间差了几个题目，一个是讲到永远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得荣耀。那所有的这些长进呢为的都是为着神永远的目的，并且讲到神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神就赐圣灵给我们，所以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这个就讲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一面有外面的浇灌，另外一面有圣灵在我们内住引导我们做我们的生命啊，来继续引导我们。那上一次弟兄跟我们分享了第九章，就是讲到第七，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特别讲到说，这个我们在律法的面前呢， 我们是，我们被带到了绝境，被带到了尽头，所以在涅槃的底下呢，我们才发现说我们里面毫无良善，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这个天然人的生命来讨神的喜悦。那第九章的最后的结束呢，他就讲到说，中间讲到是说我们越是靠自己的努力，就越发现我们越不能讨神的喜悦，越把事情搞砸啊。那所以最后呢，我们只有到人的尽头呢，那么就是神的开头，所以我们就不再靠自己。那第九章的结束呢，讲到说我们并不是要讲这么多一些消极的事情，它有积极的一面。基督生活不是什么消极，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动，动了就不对啊。它有那个积极的那一面，积极的那一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第10章所要讲的啊。第十章所要讲的就是随从灵而行。那么在罗马书呢第5章12节到第6章23节呢，它有2个词，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是在基督里。那么这个呢是讲我们的地位，这个是讲到我们的地位。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在亚当里的。那我们信主了，我们蒙主的拯救呢，我们就到哪里呢？就是就到基督的里面。这个是讲到我们的地位。那么到了第7章第1节呢，一直到第8章的39节呢，又用到了另外2个词，一个是在肉体里，一个是在灵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在基督里属灵的那个实际呢？那些属灵的那个属灵的那些经历怎么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呢？那么关键呢，就是在灵里。因为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呢，它的正常的一个环境呢，是在灵里面，不是在肉体里面。我们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努力呢，常常是因着我们都是在肉体的里面，在天然的里面，所以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而且呢，真是苦啊。所以，这边就讲到了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8章的39节呢。就在讲到怎么样在灵里，一开始呢就讲到肉体跟圣灵是相争的，这个是罗马，这个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那么，所以这个征战呢，是圣灵跟肉体在征战，不是我们凭我们自己去跟肉体征战。这个征战的结果呢，就是叫我们做我们所我们。就是叫我们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就是叫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那尼弟兄在这边特别解释说，这句话常常被误会哈，以为是说我们常常被误会。他的意思呢是讲到说，圣灵来征战，那么圣灵就叫我们不会愿意做我们天然所愿意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是圣灵去征战的那个结果呢，叫我们天然人没有办法去做我们天然人喜欢做的那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然后呢就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呢。所以当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向神求一样一样的东西。我们常常好像是没有温柔，没有忍耐很多的毛病，好像我们在神向神求这个，其实它的关键呢，就是让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当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凭着，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人的意志啊，这个，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就在基督里呢，要释放我们。所以是它这个是一个律，是一个规律。只要我们活在这个规律的里面呢，它自然就有后面那个规律所产生的果效。那我们常常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呢，常常是在于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意志。那用我们的意志呢，那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要努力，要靠自己，要努力。那么这个 这个就又落到那个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里面那个苦的那个光景了，所以我们不是完全不能不靠意志的啊，我们是完全靠神的，这个只要我们只要来信靠他，在他里面呢顺服他，这个两个重点，一个是信靠，一个是顺服啊，那这个就能够在灵里面生活，这个圣灵的律呢，他自然的要来带领我们过去。所以他讲到说，我们不做工啊，而且呢，讲到顺服主啊，这个生命圣灵的力呢，就要带领我们，所以就来到了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生命呢，他成长的第四步就是随从灵，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引导。第一步是知道，第二步是计算，第三步是献给神，那么第四步呢，就是随从灵。随从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那我想这个是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信跟随主的生活的当中呢，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那最后呢，最后尼弟兄呢用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啊。他讲到说他曾经在山上去传道，传给一个弟兄。那么等他走后呢，到了冬天，那个弟兄的习惯呢是要喝点酒的啊。那么到冬天呢，他的妻子呢就为他预备了酒跟菜放在桌上啊。那吃饭前呢，他就要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觉得祷告不出来。过了好几次，他都祷告不出来。后面他就说算了吧，我就不喝吧啊。当时他也没有这个知识，他也没有不知道该不该喝，他也没有这个知识，但是他就觉得祷告不出来。后来等到他见到尼弟兄的时候呢，他就跟尼弟兄讲起了这件事情，并且最后他就讲了说：“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尼弟兄是说：“这你这个就对了，就是你顺服当家的。”所以随从灵，他的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随从圣灵呢？其实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随从里面那个当家的，我们在凡事上学习顺服他。那么这个律法上的义呢，就要成就在我们这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神自己呢，他自己的生命呢，就带领我们过去。所以这个大概呢，就是这个第十章呢，它所重要要强调要讲的。那我想我只是这个概论性的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哈。我想多留点时间给孙弟兄，好，我就交通这么多。
你的话很简洁啊，我本来看了这个第十章是很长的一章啊，我想你至少用上半个钟头能够把它介绍，如果你只用了10分钟的就解决了，啊，这个不过你把重点都提出来了啊，那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读过这一章之后呢，也是很容易明白的。但他讲得非常的实际啊，那当然第十章呢，尼弟兄是带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啊，在我个人当然我先提一下啊，就是尼弟兄在这里啊，给他用了一个标题，就是随灵而行，随从圣灵而行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标题。也讲到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生活，整个的光景就是随灵而行。那么开头呢，告诉我们呢，那么因为只有当，在我们能进入灵里面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真理、主所完成的事物，在我们身上才能成为实际啊，我们才可能有主观的经历。的确是啊，上次我们这个讲到圣灵的时候也提到了啊，若是没有圣灵的话呢，全部都是道理，是一些历史的或者一些事实上的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么因为有圣灵的缘故啊，所以呢，我们才可能有真实实际的一个经历。那么因为每次碰到这个有经历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一定用在这一方面呢， 讲述的就比较多啊。那么这也是哈、啊，当初主在中国兴起这帮弟兄们起来之后呢，后来呢比较有的一个特色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尼弟兄有一个真理上的解释，曾经帮助过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啊。那个就是圣灵的管制，他用了圣灵的管制这个词，说明了十字架实际的意义啊。那么所谓圣灵的管制，就神的灵来管制所有一切的环境，每样事物都是出自圣灵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特别在苦难中的很多圣徒们，因这个话得安慰啊，也得激励。多少弟兄姊妹们，他们经过痛苦的环境过来说，没有埋怨，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觉得自己为主受多少的苦啊。他们呢，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知道一切事都在神的带领当中。那这是今天啊，我想我们弟兄们在那个时代中间呢，那么他们呢可以说是一个特色啊。那么他们把从宾路易师母啊那一个时代中所有的十字架这个经历，把他们带到实际的生活里面，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宝贵的。而今天呢，好像在各道各处的圣徒中间呢，非常缺乏这一个在经历的事上呢，我觉得我们是很贫穷很软弱的。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在道理上面呢，知道的好像比从前人更多了，但是反而呢，在经历上面来讲，讲不出多少一些实际的经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所以你看见在那个时代中，所以呢，有许多的圣徒们蒙恩在主面前能有追求，因为他们比较注重什么呢？注重在生命中的那个实际的经历。那么这个实际的经历是圣灵带进来的，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有那个主观的经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在这一章的里面，第二个大的重点呢，就是关于这个律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一方面也讲了很多啊。他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啊，在我的这个书的168页那里啊，他说呢，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一个律呢？严格的说，一个律就是一个经过检验的法则，证明它没有任何的例外啊。他说，我可以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说，律就是再三发生的事，并且它每一次发生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了有两个律，一个是制定的律，一个是自然的律啊。那弟兄姊妹，我想对于今天哈、啊，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大家多少有点科学常识的人来讲，对这个律这个东西啊，并不觉得陌生啊。因为人有人的智慧，人在自然界里面啊，神所创造自然界里面发现了很多律，对不对？当我们人会运用这些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带来很多的方便和祝福啊。比如像人现在可以在天上飞啊，你坐飞机可以飞。那么我想我不需要举多的东西，就是因为呢，在物理界里面他们发现了很多的律啊。那么你会运用这个律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它里面有太多太多好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都感觉到啊，我们基督徒很多人懂得道理，但是不懂得律，这是个困扰，你知道吧？如果你今天呢懂得什么是律，你的生活就活得自然了啊，你的生活就活得更丰富了啊。弟兄姊妹们，我多年来在主面前啊，有感觉就是怎样从圣经里面寻找这个律啊。当然我们自己是很难的，你说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呢，不是光读圣经的知识字面的这些道理，乃是要顺着圣灵引导你。什么叫做属灵的原则？就圣灵把主的话解开，那个律给你看见了啊， 所以你顺这个律走的时候呢，下面自然的就引进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这个明白的一个东西啊。很可惜，我们的感觉呢，很多基督徒啊过得很苦啊，乃是按照圣经字面的东西啊，运用个人的意志，运用自己的努力在那里做，结果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基督徒做的非常的苦，不仅苦，并且是失败的，啊。如果你能顺着这个律走的话呢，你就很自然的。所以他这里也提到了那个就会变成自发的。所以今天呢，有许多时候我们呢，这个因为人有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功能在，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我们道德的观念，啊，有我们人的善念，所以我们就把圣经中很多东西啊，用我们人的这一个观念，然后加上人的意志力，抢着去做啊。的确，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有许多弟兄们，他们意志力坚强啊，所以他们也做出一点东西出来了。很多基督徒不能分辨这个东西的，结果我们也循着这个方式去做的话呢，你就做得很苦，对不对？啊，人家别人来告诉你他，比方说举一个例子，他最近禁食了多少天啊？哇，那个讲起来说，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多爱主，多有成就，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就效法这个东西，结果你去做做，你就做得很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你弟兄在这里啊，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重点，如果能抓住的话，你就懂得他这个全章的意义。第一个，我们知道只有圣灵来能够引我们进入主观的经历；第二个，你顺着圣灵的律而走着，自然有生命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这个需要这个按照这个情况来做的。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啊，讲到了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的能顺着这个律走，你就能活出那个新人的性质出来的啊。他不仅在大事上面，小事上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们也这样讲啊，我说你啊，只要一蒙恩得救，圣灵一住在你的里面，他对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真的。每件事情都有兴趣，连你想什么他也有兴趣，你要想说什么他也要管你的啊，每样事物他都在那管。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活的基督徒，对吧？他是完全在圣灵的引导下面，该有的生活。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了，那么这个有一个教育家，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呢，当你真正的顺着圣灵的律走的时候，神就会使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所以呢，今天基督徒呢，品格的高尚啊，不是你修养修出来的，啊，不是你凭自己的道德的观念自己追求出来的，不是的，那是因为你顺从圣灵的引导而产生出来的。所以穆安德烈弟兄就讲了，他说圣灵的工作一个特性，就使那个低级的变成高级的。弟兄姊妹有读过他这个话吗？啊，他使那个丑陋的变成美丽的啊。所以你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这么一运行，说运行出个美丽的世界出来了，运行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出来了。所以今天呢，你不必追求做上流人，做高尚人，你只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自然怎么样，就使你能够变成一个高尚。那么我以前呢，曾经讲我年轻时候刚蒙恩得救的那些经历啊，比方说闯红过红灯呢、啊，那么圣灵在里面管制啊，你乱丢东西啊，这个圣灵也在里面管制。开头我不明白，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呢，你也要管我呢，对不对啊？你不是做大事的神吗？ 宇宙中的大事很多，我自己生活中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什么你要管呢？到以后我才明白了，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基督徒将来都是要做王的，就我们里面一个做王的生命在里面，神要把基督的尊贵加在我们身上，啊，你一个乱闯红灯的人，这个怎么像王呢？对不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明白了啊。原来神在我们最细小的事上都要改变，因为什么呢？圣灵至终的工作是要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磨成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所以在我们里面一点一滴的做。今天呢，我就感觉很多基督徒啊都不够能明白这个点，啊，而我们在教会中间呢，很多关于生活上的教导呢，人就是行为的东西，人就是道德的问题。我们说你要谦卑，你要忍耐，你要温柔，对不对？讲来讲去，变成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修行追求。那么在这里呢，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如果能把温柔跟基督分开来，谦卑跟基督分开来，你就有福了。不是你谦卑，是神把基督给了你，而你怎么得着这个呢？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的结果。把基督的尊贵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里面，我们生命中才有的真实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罗马书第八章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一章的圣经啊。那么这里哈，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进入罗马书第八章的这个境界，这个才是真正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人呢？什么叫做活在灵里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呢，如果呢，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它的话呢，也可能也对我们有帮助啊。我们把罗马书呢这个前八章所讲的，把它连起来看啊。那么我们知道，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整个是一个属灵的世界，特别的一节到30节啊。是个灵的世界，是吧？一个完全是个灵的世界，啊，他在这里啊。那么今天呢，神的工作的带领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到这个属灵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打开来的呢？原来是从罗马书第六章，第五、第六、第七章啊。那么是十字架的工作打开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这跟十字架完全有关系的。若不是十字架在我们魂里面的做工，你摸不到属灵的境界，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十字架打开了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啊，那么你才可能更多进入这个属灵的世界啊。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我们发觉我们的认识不一样，你在这里可以明白神的奥秘啊。那么在这里，情况不一样，你可以受圣灵的引导，你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啊。所以基督徒啊，实在来讲，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是受另外一个律的支配。从前是死啊和罪的律控制我们，对不对？我们是顺着那个律走的，结果呢，生活一塌糊涂，有很多败坏的事情出现。但是现在呢，你要顺着另外一个律走。圣灵在里面的引导，这个律走，那么你就进入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所有的世界。你大家都晓得啊，罗马书31章到最后，那是保罗在那里唱的一个凯歌啊，所以有人讲那个是灵歌。那么因为保罗到罗马书第1章的第1节到30节这个经历的里面的时候呢，哎呀，他就不像在第七章里面所讲的，我真是苦啊，对不对？他在这里开始唱歌，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做什么呢？对不对呀？弟兄姊妹们，那里变成什么？是一个大的凯歌。所以今天一样，如果你活在圣灵的律的里面，给你的带领，那么你的生活中怎么就常常唱凯歌？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应该很简单的明白，对不对？若是你不能够，或者也不知道如何进入这个境界，顺着圣灵在里面引导走的时候呢， 那你就一直活在罗马书七章的里面，我真是苦啊，做基督徒就苦不堪言了，变成，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了，哎呀，你们原谅我讲，这些年呢，碰见基督徒啊，喜乐的基督徒不太多，大部分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啊，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有时候也勉励自己，跟弟兄姊妹讲啊，你想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啊，如果他能看见呢，更多欢乐的基督徒来迎接他，这是不是叫主很欢喜啊？如果主一回来看见都是愁眉苦脸的，哎呀，主说那我也不要回来了，对不对啊？都是愁眉苦脸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你弟兄在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讲这个第十章啊，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感谢主啊，在他的年间呢，他就已经能把这个讲得这么清楚。你弟兄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人啊，他被攻击得很厉害。我们也当然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但是呢，主借着他释放这些真理啊，真是非常明亮啊，这个不可否认。你读他这个书的时候，真是感觉到他是这么样一个清楚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就把两个重点拿出来，好吧，提醒我们。他其他有很多的例子呢。那么就是因为要强调所谓的这个属灵的实际，基督徒啊一定要活出这个属灵的实际。如果仅仅活在道理的里面，基督徒的光景并没有能达到主的那个心意啊。我在很多年前呢，跟弟兄姊妹们查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啊，那么我今天附带着啊，我把这一点感觉呢也交通给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八章啊，是一个灵的世界啊，所以有一次呢，如果你们愿意记下来也可以啊。有一次呢，我就在主面前呢花了一点时间呢，把这个罗马书啊第一节到三十节呢，那么仔细的把它看了一下啊，那我们就发现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灵的世界是何等的丰富啊。我在这里可以一共找出十个点啊，十个点。当然今天呢我没有时间详细去讲这个，我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好吧，作为一个辅助啊，一个帮助。那弟兄姊妹，你希望你也花时间呢好好把罗马书第八章呢仔细的读一下啊。在这里啊，神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的这个境界啊，这个灵的世界里面，第一个点，释放的灵，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我们读得很清楚啊，是啊，这神的灵啊，释放我们，生命的灵释放我们啊，所以这个呢，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是自由的灵啊，可以说嘛，从罪和死的这个律的里面得释放啊，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灵第一个特征是释放的灵。那么在八章的九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到的是内住的灵，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成为我们里面不断的供应和扶持，那么叫我们呢真正能做个属灵人。所以这个属灵人这个字啊，今天呢在弟兄姊妹中间呢，也是有的时候领悟上面来讲呢会比较特别啊。我们讲这个人属灵人，哇，这不得了，叫我们肃然起敬，对不对？其实在保罗的心意中间，所有人都应该是属灵人。你如果不是属灵人，你是什么属什么人呢？那么就属魂的了，对不对啊？我们谁愿意跟人家讲告诉我们你是个属魂的呢？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属灵的人啊。所以他这里这个灵啊，能够被称作是内住的灵啊。 然后在第八章的第九节这里啊，这里讲到的是基督的灵。什么叫基督的灵啊？就带着人性的灵。感谢我们的主啊，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灵从天而降的时候，是带着基督的人性而来的。这个呢，在穆安德烈弟兄的书里面讲的特别的清楚啊。所以呢，主耶稣在圣灵中回来了，所以他讲到圣灵的时候，他就讲的圣灵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啊，那么是带着基督的人性回来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才讲到圣灵会叹息，会忧虑，对不对啊？这都是指的人性的一个感觉啊。那么主耶稣这个在他蒙恩不在他受死之后啊，就成功的这个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一首诗歌也讲到说呢，他把我们的人性已经提高到何等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说今天你需要活在灵里面啊。那么第四个点啊，在第八章十一节讲到呢，这是基督复活的灵啊，所以是复活的灵，它带有复活的生命的。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在西雅图这个我们那个小组的一个交通啊，正好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哇，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主的复活，这真的是对我们有何等大的意义，这不仅是将来的盼望。那么弟兄姊妹们，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也应该是基督徒的见证。你怎么样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呢？所以你看见这个新约圣经从使徒行传开始啊，彼得后来起来的时候呢，所有的讲论都讲到基督的复活。他说这耶稣你们杀了他，但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教会在地上应该是什么？基督复活的见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复活呢，不仅指的肉身的死，更多指的在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死亡密布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在属灵的经历上你很容易碰到死亡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里面怎样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们，能把我们从极端的软弱的光景中那么带回来。所以我过去的服事里面曾经碰见过好几位的弟兄姊妹，有的他们呢因为一个失败一个软弱，有的软弱几十年了啊。我曾经讲过，有一次我到南部台湾南部地方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啊。我在台上就讲到这个主的复活，那么我就说呢，拉撒路死了四天就活了，主耶稣死了三天就活了，很多人死了很久还不活啊，那么但是主给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所以那天呢，本来都是学生，但是我看见后面呢坐着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那个人呢头发留得很长啊，那个样子很看起来有点可怕。我是想，恐怕这是不知道是恐怕当地这个流氓怎么也跑到聚会里面来了啊。那么哪里晓得我那个聚会完了之后呢，他就从前面跑到我这里来了。我有点害怕，我那个那次啊，他跑到我面前来了，那个头发，但是到我面前做什么，他流泪，他说孙弟兄，感谢主，今天我活了。他说我死了三十年，他说我从前信主啊，后来呢因着一个失败软弱离开主三十年，今天我又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在地上所做的见证就是出死入生的生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太多的难处在我们的周遭了，很多的难处都可能会叫我们里面失望绝望到最后死亡。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给我们的 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复活的灵啊，啊，这个太宝贵了，就是不管你落到什么样死亡情况底下，他都叫你活过来，啊，所以主耶稣的复活，这实在是一件大事啊，并且呢，我们知道因着他的复活，所以是得胜，叫我们永不失败啊，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第五个点啊。那么你看见在第八章十三节，这里讲到圣灵是致死的灵，啊，我们前面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罗马书啊，第六章的第六节和八章的十三节，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啊，就发挥过非常重大的影响，啊，特别三百年前。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看见主兴起了很多弟兄姊妹们，那么特别在宾路易师母那个时代，如果你现在回头去读他的书，我再提醒啊，他常常提到罗马书第六章和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了啊，那么甚至 举例像耶稣亚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过那个约旦河一样，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就扎营在基甲，是吧？有多次提到基甲啊，我们就说呢，这个过约旦河，这个好像是罗马书第六章，而扎营在基甲就好像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是罗马书六章六节的一个延续，也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今天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呢是个事实，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这是个事实。而今天呢，这个事实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八章十三节，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那么这里所说明的，就是我讲过，啊，圣灵就是十字架的灵。所以这两节圣经呢，今天我们要牢记在心，啊，弟兄姊妹们一定要牢记在心，愿圣灵让我们看见罗马书六章的这个事实，历史的事实，然后呢，愿圣灵引我们进入八章十三节的这个实际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在肉体中啊，在我们魂里面是许许多败坏的事物，若不是借着圣灵的这个致死的功能在我们身上的话呢，我们想要活出一个正常基督徒的光景，那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困难的啊，因为神的灵运用了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呢，使我们仇敌种在我们里面的恶变成了不再是恶，那么仇敌度圣灵把它安度，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感谢我们的主啊，我在这里啊，我还当年读的时候，我用了一个简单的话，我说呢，这个是永远的医药，特效药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记得啊，你碰见的困难，碰见的肉体的败坏出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呢？什么药能够治我们这个病呢？就是什么呢？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灵在我们身上有致死的功能啊，这个太宝贵了。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天性的失败和软弱里，何等痛苦，我们挣扎得很厉害啊，很多基督徒一直活在这个挣扎的里面，所以我就说呢，你只要顺着这个律走，自然把你从这个光景中就带出来了。那么第六个点啊，我快快的讲，第六个点在八章十四节那里讲到圣灵是引导的灵，还是在我们身上做引导的灵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们，不是随意走的，我们是要接受引导的， 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有人引导你啊？我是很希望有人引导我的，也特别你蒙恩年月越久啊，你越觉得需要有主的引导，有主的引导多好呢，对不对？你如果今天人你看今天很多人呢，去爬山呢，他找个这个导游，引导的人，对不对？他可以告诉你哪里有路，哪里可以休息，这多好呢！你就自己不需要怎么样去伤脑筋的啊，那么，你只要跟着他就可以走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人的生活呢，好像很懒散，就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人呢，给他安排所有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其实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引导我们的灵啊。叫你永远也不会迷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有了圣经的知识了，我们有了经验了，我们就不会迷失。不，弟兄姊妹们，随时都会迷失。就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彼得的经历，对不对？彼得在第九章的时候不得了了，那个时候啊，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啊，那么这个影子照着什么人病就好了，他是。当时的头一号使徒，对不对啊？对主有那么多的经历了，但是呢，一碰到外邦人他就迷失了。弟兄姊妹看见碰见外邦人就迷失，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啊，那么就迷失了，还需要比保罗呢，年轻的保罗来指责他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他要去哥尼流的家里去的时候呢。还需要圣灵引导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你蒙恩的年日有多久，无论你的丰富的知识有多久，无论你自己感觉到今天你有多少的经验，不能离开圣灵的引导。属灵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啊，所以没有说到了一个地步，你毕业了，你变成引导别人的人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不是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我们没有资格去引导别人，弟兄姊妹，要这个点呢，一定要记清楚。我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个点上，我一直心里面常常觉得恐惧战惊的就是这个。若是没有主在里面的引导，我们就随便到外面去引导，我们抓住一点圣经的知识、一点道理去引导弟兄姊妹，那就是瞎子领瞎子，最后你把人家领到坑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是主在里面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在外面呢，才能够引导别人。我已经多次讲过，我有时候去很多地方开特别聚会，完了聚会之后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主面前接受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就去讲了，对不对？散了会之后，那里弟兄姊妹跑来问我，他孙弟兄，你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形呢？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形啊。他说：“那为什么你今天讲的话都针对着我们的这个情况来的？”那我说我不知道，是圣灵，引导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呢，这个接受圣灵的引导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大有启示的人，也是一个火热为着主肯奉献、肯摆上的人。使徒行传特别记载的。他需要受圣灵的引导，是吧？他到了一个地方，想要往北边去，圣灵禁止；要往南边去，耶稣的灵不许，对吧？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东西呢？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好的侍奉主的人是接受圣灵引导的人，因为只有圣灵知道所有的情况，他知道整个地上教会的所有的光景，对不对呢？没有别人能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教会中啊，做负责人，你能引导别人。首先呢，你自己先受圣灵的引导。如果你不被圣灵引导，你没有资格去引导别人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摩西也好，保罗也好，彼得、雅各、约翰也好，他们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引导主的教会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引导非常重要。那么第七个点呢，在第八章十五节这里呢，讲到那个灵是儿子的灵。我们 们呼喊阿爸父亲。今天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啊，活在地上说跟天父之间呢，并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们说祷告了天父啊，天父啊，有时候听起来呢，就是感觉那个很陌生，隔得很远，是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所以我们呼喊神为父亲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不仅叫我们得能够更亲近神，并且这个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是跟得产业有关系的，啊，所以。我想我只能简单提，没有时间去解释啊。然后第八个点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讲到结果子的灵，你活在这个灵里面才能结果子的。8章23节那里啊，说出熟的果子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这样你对于主你这个可能有第一手的经历。所以过去呢，斯百克弟兄常常强调这个点，基督徒呢不能活在 second hand 那个经历里面，一定要是 first hand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老是活在说这个人怎样说，那个人怎样说。当然了，我们尊重像我们读你弟兄的书一样，这个是很宝贵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还需要怎么圣灵在里面引导，让你自己有经历，你不能光是活在别人的亮光里面，这个也不行。你必须要有那个经历，那个叫做出熟果啊，那结果子的灵啊。那么第九个点啊，在8章26、27那里呢，这里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祷告的灵啊。所以我们知道祷告是一个灵的活动，祷告不是一个魂的活动。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犹太人的祷告变成一个宗教活动去了，对吧？哇，那些祭司们站在街口举着手，身上挂着那些经文在那里，举着手给别人祝福。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防备啊，我们的祷告要跟着灵走，要跟着灵走啊。你的祷告不是随着你的习惯，随着你自己的意愿，随着你的经验。我们越出蒙恩的弟兄姊妹需要顺从圣灵在里面的感动。所以今天有很多年轻刚得救的弟兄姊妹在公开的场合里面祷告很困难，对吧？开不了口啊，这个有的这受我们性格的影响啊。但是你要学会顺从圣灵的感动啊。那么多年蒙恩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要提醒我们大家，因为现在你很会祷告，对吧？你不需要摸着灵，你就会祷告，对不对呢？所以我们到了波饼聚会里面，一看见饼杯，马上就能开口，啊，有的人呢，跑到聚会里面呢，根本不需要安静，坐下来就可以开口祷告。我在有一个地方啊，那么有些姊妹们呢，跑来跟我这个埋怨呢。他说你看那个弟兄啊，他进到聚会里面他也不安静一下，哦，坐下来马上就开口可以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老基督徒要防备这个点，圣灵是祷告的灵，我们每次的祷告都是跟圣灵一起的，你千万不要离开圣灵你自己去祷告，就这个意思啊。就感谢主，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遇见一些情况，我们里面祷告不是圣灵呢，有说不出来的叹息在里面替我们来祷告，啊，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对不对？他能够把我们带领到神的跟前去。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常常感觉到啊，从前祷告很困难，现在祷告太容易了，是吧？要我祷告好，随时就可以祷告，不，弟兄姊妹要随着灵。那么这个感觉要来得快啊，比如像我们这个聚会，我们刚刚指定几个弟兄们，我都相信你们已经是活在灵里的了，应该是这样啊，在灵里面随时可以祷告。的确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这祷告是对神完全的依赖， 祷告，还有一个点，就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惠，叫我们能与他表同情。哇，弟兄姊妹们，你能体贴神所要的，你知道这个祷告对我们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今天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的祷告算不得什么啊，那个祷告呢，好像又杂乱无章，有的时候很肤浅，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啊。那么，一个真正好的祷告，它是与神表同情的，他能够学习跟神一同来背担子。当然，我们背不了多少担子，学习跟神一起背担子。你想想看，你这样的祷告，你不顺着圣灵的引导，你能够达到那个情况吗？对不对呀？所以呢，神为什么要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祷告的灵呢？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祷告，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看起来很容易，但是祷告也是最深奥的，对不对？大家记得 A.B. Simpson 的那首诗歌吗？哇，最后一句很深奥。是我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啊！我想我们恐怕很多基督徒啊，不太能明白这个意义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你明白不明白不要紧，你顺着什么？顺着这个灵，那么在主面前往前去。然后第十个点啊，这个8章28到30节，这里讲到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管制的灵，所以这个在灵里面是受管制的。他这个管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一个最大的工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是一个磨造的灵啊，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啊，然后为向着什么？向着神的目的往前去。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啊，1章到8章，这是讲到基督徒个人经历中间的。所应当有的一些最宝贵的经历啊，所以罗马书第8章就达到了一个灵的世界的时候呢，一个完全活在灵里面，说这个基督徒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一再讲，我们基督徒灵魂体，对不对？你的灵如果是活的，能控制你的魂，你们魂控制你的体。那么最近呢，也有人讲说我这个说法，这跟着尼基的说法好像，他们不太同意。你同不同意不要紧。弟兄姊妹们，但圣经告诉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啊，所以呢，认真讲，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完全属灵的生活。人看起来我们外面是很多的活动，对不对？其实我们自己里面要清楚，我们是在里面接受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所有的这个引导。所以罗马书第8章啊，这是保罗当时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把神的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描述。当然他很精炼啊，他没有详细的说明什么，但你从这个话里你可以读出这些。所以呢，那好多年前呢，我读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灵的世界，我就仔细的把它手的列下。哎，你看有10个重要的点啊，弟兄姊妹可以给你们做参考，好吧？这是我个人读经的一点经验啊，给弟兄姊妹做参考。那么呢，我们、回到那个主题上啊，请弟兄姊妹们记得，尼弟兄在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第10章里面2个重点务必要抓住的。第一个，有圣灵才有实际，有圣灵才有主观的经历，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抓住的。第二个，顺从律，顺从圣灵的律而生活，我们才能够生活的自然，才能生活的正常，才能生活的有改变。所以呢，这2个点，我想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的。那我们把它简化了啊，这样子比较容易记忆。所以感谢主啊，这本书呢，看见我们弟兄们，特别倪弟兄，在他年轻时候在主面前的追求啊，是何等的认真的，并且呢，他们竭力的进入圣经的真理，按照真理说话， 不是按照感觉说。今天我知道很多追随圣灵经历的人呢，很多情感的话语啊，那没什么多少真理。你也不好说什么，讲些玄玄妙妙的东西啊。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们跟随主多么的结实，这个路走的每一步路踏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什么？跟着圣经的话走。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好，我想我们这本书呢，那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大家也不好交通啊，所以呢我就不开放给弟兄姊妹交通。若是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私下也还可以联系，好不好？如果你有什么感觉呢，也可以交通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读第十一章啊。这个第十一章呢，我请这个在 Orange County 住的张家昌弟兄，那么他交通第十一章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也把他这一章仔仔细细的好好读一下，好吧？好，那么下面呢，我想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这个讲到现在呢，讲这个坛呢，旧约的坛，就是新约的十字架啊。那么我们已经来到了先知书中间的这个坛。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呢，那么不过我们没有讲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弟兄姊妹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对吧？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我想我们哈，用一点时间把这张圣经呢，把它稍微的读一下，好不好？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们呢，可能会比较呢有一个印象啊，就比较有一个印象。那么我们就从第一节呢，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好不好？把这十二节圣经呢，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好吧？如果你找到了，中文英文都可以啊，我们一起来。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轴，使我淌过水，水到膝。再量了一千轴，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不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自豪，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 叶子为治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话是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啊。我们上次曾经讲过，在以西结书第40章以后啊，那么神给他看见一个大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呢，不仅看见那个整座城啊，那么我们看见城里面各样的事物呢，那么主也给他有很多美好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里面，在第四十，我们上次讲过的啥？在43章啊里面呢，论到那个坛啊，那么当然我们这次注重的是那个坛啊，那么那个坛一直到45章这里呢都有提到坛的事情啊，那么他这里不仅讲到坛，还讲到祭，那么这一大段话里面呢。让我们从祭坛所看见的最重要的有两件事情，请我们记得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流血第二个就是燔祭。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呢，是祭坛最主要的两件事情。你从43章开始读下来的话呢，你只要抓住这两个重点就知道了。那么这个血是用做什么呢？用洁净的，他洁净这个，连坛都需要洁净，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呢，一个没有血的十字架不是真正十字架，那个没有血的十字架呢是人的行为。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这个人的行为的东西非常多啊，大家刻苦自己，对不对啊？那么用自己的道德观念修养来表现，那个叫做没有血的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在那里讲到，连坛和坛周围的地方，通通要用血做洁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血是说明，一个洁净的一个功能呢。这个燔祭是什么意思呢？献祭最重要的祭是燔祭，就是呢。把它完全献给神，或者按照我们人的这面的感觉来讲呢，全然成灰啊，用纸面完全成灰，一点都没有我们的己啊。所以燔祭的意思就是说，你完全不活在己的里面，这个是包含了坛里面最重要意义。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对不对？然后他做全身的燔祭献给神，他没有一点的自己，所以今天这个包含了十字架重要意义在里面。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各到各处弟兄姊妹们到了主日，你们都拨饼，对不对？你看那个饼杯放在那里，说明这个意思啊。一个是什么？主的血，另外一个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这提醒我们，就是祭坛上面的最重要的东西啊。这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经历十字架最重要的经历，一个是血的洁净，另外一个是完全归神，没有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在里面，这个己是完全需要被对付的啊。那么到了第47章这里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与这个坛有关系的。虽然在这里呢，只有47章第一节提到了啊，47章第一节提到了那里呢，有一道河流啊，水呀、啊，从圣殿的门槛底下这个流出来，然后呢，经过祭坛，然后呢，成为一条活水的江河。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神重要的心意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至少有两处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把这个意义启示出来的。第一次地方就在 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在祝棚节的那一天，当节日最大的那一天的时候，主站起来了，对不对？主就宣告了啊，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那弟兄姊妹们，但是那个时候讲什么呢？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是因为什么？主耶稣还没得荣耀，所以呢，这一道圣灵的水流跟基督十字架的死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等到基督十字架的死完成了，圣灵才能从天降临，啊，所以是十字架引进了圣灵的这个水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知道是主的十字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呢，我很喜欢穆安德烈弟兄的话，他说呢，主耶稣钉十字架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冠冕，就是引进圣灵。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太重要了。若不是主的死，圣灵还没有办法降下来呢。所以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功效，弟兄姊妹，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在主面前一起读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啊，我始终感觉我们所摸到的还是皮毛的东西呀。这其中里面所包含的深刻的意义，值得我们在主面前有更多的一个追求啊。那么有读经的人呢，在这里发现一个问题，说什么呢？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呢，是在祝棚节，那么好像呢，在以西结书47章这里所讲的跟祝棚节好像没什么关系。不过呢，我们提醒弟兄姊妹，大多数读经的人呢，都承认说呢，以西结书40章以后的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异象是关乎千年国度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千年国度里面还需要祝棚节吗？不需要祝棚节了，啊，所以呢，在这里，以西结所讲的是神心意计划中的一件事情，而主耶稣呢，是在祝棚节的那天宣布这件事情。因为犹太人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呢，他们祭司们要打水泼在那个圣殿的那个台阶上面的，这个泼水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主耶稣呢，才引用这句话说呢，将来圣灵来了，要引进一条生命水的河流。但这个呢，跟耶稣基督的得荣耀有关系，跟他的十字架有关系啊。那么，并且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约翰福音的那个整个行走的过程中间啊，他把这件事情，把圣灵的工作的也给我们引的是非常的详尽。我们知道，在第四章的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里面啊，主耶稣遇见谁了？遇见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啊，那么在那里呢，主跟他谈论到什么？谈到活泉，谈到活水井，是吧？谈到活水井，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在我们个人的经历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主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面，应该什么？是一个活泉，是个活水的生命。所以你蒙恩得救，这个活水的井就在你里面。但是你的精力不能停在这里，你要一直往前走，要走到什么？走到第七章，叫它成为什么？成为生命水的河流，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能看见一个真跟随圣灵的人啊，他的生命呢，是他的生活中间呢，侍奉中间呢，这个活水的生命呢，是越来越丰富的，那个是对的。所以我就常常讲，不是一个情感作用，不是你今天呢，你发表了你情绪有多激烈，弟兄姊妹，那个是没有用的。要看到底生命的水流在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往前涌流，这个才是重要。所以从约翰福音四章到七章，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啊，就从活水井到生命的江河。啊，我们应该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你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主也把这个图画，就是关乎到以西结书47章这里的图画呢，那么也把它说明出来了。那不仅这样， 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呢，你看见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在这个城的中间，街道中间怎么样，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流，对吧？这幅图画又把这个以西结的所看见的异象的情况，那么先说出来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这道生命水的河流呢，是流自神和羔羊的宝座，是从宝座出来的啊。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讲这个啊。那么他讲到这个水流所到之处，两面都是什么生命的树，并且呢按月结十二种的果子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图画也很清楚，对吧？这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旨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先知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面啊，得着了神这么美好的一个启示，看见了在永世里面啊将来的那个光景是怎样的一个情形。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啊，我要快快的，那么给弟兄姊妹把这张圣经呢，那么再做一点点解释。我这张圣经从前讲以西结书的时候，曾经在有些地方和弟兄姊妹交通过啊。那么不过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所有的祝福呢，也可以说呢，是经过十字架。若是没有经过这个坛，虽然这里他只提到一次坛，但很重要啊。他就讲呢，从这个殿的门槛，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这个殿就是神的宝座和他的居所啊。那么从这个门槛底下啊，那么有水流出来，就往东流。他说这个殿的门是向东的，向东的。那么这条水呢，从坛里面出来的时候，在殿的右边呢，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啊，它不是从祭坛上面过去，从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啊。那么然后再向东边去的。那么这里面就有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我们晓得这个东边呢，是日出之地啊。是圣殿的向着东边，所以我们知道到今天呢，耶路撒冷呢还有一个东门是关闭的。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思想里面，这个东门要等到弥赛亚回来时候这个门才能开的啊。就到今天那个门是关闭的。那么向东边就向着日出之地，向着神的荣耀。那么呢，向着东边也是向着复活之地啊，所以这条水流呢，弟兄姊妹，是向着神的荣耀而去的。圣灵总是这样引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啊第三十节呢，它最后一个总结是什么？叫我们得荣耀。对，圣灵的工作就叫我们最终的结果是得荣耀啊。所以这个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的逻辑啊，所谓的属灵的逻辑，它是一致性的啊，感谢主，是因为这是神的话。那么这个水流呢，它从这个经过祭坛之后呢，再往东边走，到了第三节以后呢，它讲到了这个水流呢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四个不同的层次啊，这也讲到我们生命经历的有四种不同的阶段，四个不生命成长的四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呢、啊。但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你要能达到这样生命圣灵在你身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必须经过祭坛，必须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你不可能经历圣灵在你身上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时候呢，他看见 一个人手拿准绳，这个铜人呢，拿着准绳呢，往东去，凉水凉了1000肘，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水呢还比较浅，你可以走得过去，啊，水到哪里？到怀子骨，正好把你的整个脚淹没了，对吧？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你的第一个行动就行走在圣灵里，你的脚在圣灵的水流里，我们应当随着圣灵的引导生活。这是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第10章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经历啊。脚在水，你的脚要整个被圣灵所淹没，你的脚受圣灵的控制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行动都受生命的管制。基督徒啊，顺着生命走，那才是真正的对的。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啊，不是跟着规条走的，是跟着生命走的。我要再强调说呢，活出来才是对的，做出来的是错的，那个是宗教的。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呢，大部分神的儿女们还在那里做啊，做基督徒啊，做得又辛苦，还拼命的做啊。做的结果也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水流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淹过我们的脚，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脚要受这个圣灵的水流的影响。第二段呢，它再往前量了哈，那么在四节的时候呢，那么就到了膝盖了，到了膝盖。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神造我们人的膝盖很特别啊，弟兄姊妹们，好像是造出来就是为着祷告用的，为着敬拜用的，对吧？所以你看见这个膝盖是往前跪，不能往后啊，你不能往后跪，对不对啊？所以呢，当基督徒一跪在那里的时候，整个就是一个祷告的样子，一个敬拜的样子，对不对？今天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么到了第二段说呢，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祷告都应该在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呢，如果不让十字架致死我们的魂生命啊，弟兄姊妹，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恐怕也都是一个宗教的形式。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们提醒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主告诉我们，如今拜父的是在灵和真实里面，对不对？请我们用简单的定义来接受这个。如果不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就是什么？就是宗教。我们以前定罪别人，所以后来我提醒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光景中，你其实也是宗教，你老是笑别人呐，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顺着生命啊，随从生命来敬拜，敬拜的要有生命，祷告的要有生命，那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开始有长进。那你的敬拜和祷告呢，就是活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很多聚会呢，都是死气沉沉的呢，对吧？形式的、规条的、制度的，连讲道也是一样，根本就没有生命的。对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所以以西结书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道水流去的到了膝盖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活在形式、仪式和做法的里面啊，因为我们的膝盖呢受到生命的这个影响。我想我也只能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说，然后呢？他就说呢，又量了1000肘，这个水到哪里？水就到腰了。我们知道腰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所以腰都是预表的能力说的，因为我们人呢，这个腰很重要。你如果腰受伤了，你就没力量。所以你会看见吧，所有做重力工作的人呢，他们都需要带个腰带，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力气在腰那里，要把腰给它扎紧的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呢，要束紧腰带跟随主啊。 这个是一个力量啊，用真理把腰束紧。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在这个生命的水流里面呢，应该是蛮有力量的。所以呢，生活侍奉都靠着生命的能力，不是靠着天然的能力啊，所以很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普遍的一个情况，我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来自知识，因为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知识就是权力，啊，这个世界是完全被知识所引导的，啊，所以大家拼命的追求知识，谁知识超前，谁就有 power。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深深的影响教会，所以呢，很多地方都鼓励你多读书啊，你多常识丰富啊，知识丰富，天文地理历史啊都要知道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错误呢？啊，那么呢，我们知道圣徒的能力非来自知识，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啊，是影响我们很厉害，就是方法。哇，你知道侍奉主的人呢，最会想方法，又看教会的情况这样那样，整天坐家里面想用什么好方法，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用好的方法来带，能让这个聚会的光景，所以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方法太多了，我想我们不需要去啊，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什么是出自天然生命的能力，所以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圣徒的能力不是来自知识和方法，乃是来自什么？生命，你跟着生命走，那就真正的一个能力啊。然后呢，这个水流呢再继续往前走，往前流啊。他就说呢，这个水势呢成了一个不可淌的一个河了，水势涨起，那么可以怎么？可以游泳，可以浮水了，对吧？对，因为你不能就走路就不行了。那么就说呢，你整个的全人怎么样呢？都受这个水流的影响了。就不是光是你的脚、你膝盖、你的腰的问题，你整个人都在圣灵的这个引导里面啊。那么生命呢，成了无可抗拒的力量和丰盛啊！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个人经历能达到这样一个点，那你是有福的啊！你整天在生命的引导底下，而不随着你自己。弟兄姊妹，你属灵的生命开始怎么样了？你就有了更大的深度和动力了，这就叫做全人都受主的管理。这个时候呢，你一举一动呢都是生命，并且是新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在这个生命的河流里，完全受生命的一个影响。所以将来到新天新地里面去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绝无死亡的，一切都是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提醒啊，保罗在世的时候也讲到教会，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生命之神的教会。所以今天在地上教会的见证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个人基督徒的见证也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受生命的影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做的一点价值都没有。当然了，这个哈，不仅指的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四个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也是整个教会历史的一个说明。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圣灵从天降临，好像从神的宝座呢，经过了主的十字架，开始流到教会里面。那么这2000年的教会，我们看见这个水流是不断的往前涌啊，到了今天，我们知道圣灵的这个大河已经成为没有任何的权势能阻挡的一个大河，在全世界运行。我们看见各道各处都有许多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的这个蒙恩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几千年前，先知以西结 在意象中已经看见，就神把一个重要的心意启示给他。那么这个水流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后面也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啊，只有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才能带起这个丰盛的结果。就在第六节，这个使者那个拿着准绳的使人对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啊，让他来看这条河所经过的这个情况。他说呢，首先看到什么？他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这边那边在岸上有极多的树木，这两岸的里面呢开始了。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呢有水树木才能生长，对不对？因为这个水源的丰富，所以叫这个树木长得非常的非常的好啊。这个树木呢代表什么？树木代表人啊，代表有用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木头是有用的东西啊。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木头你看无论在会幕的圣殿里面都是有用的材料啊。那么因着这个生命的水流，所以在两岸产生了无数的许多有用的人。感谢主，这你去读教会历史，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啊。那么呢这个树木呢也代表见证啊，那么产生出许多的见证人。那么并且呢他这里说呢啊，这边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树木呢都可以结果子的，它也能够使别人得饱足啊。那么在那个在后面啊，在十二节那里提到了这个树木会结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呢能够医病啊。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缘故，我不继续解释这个。那么今天呢，只有当这个生命的水流进来的时候，这些树木茂盛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生命的果子可以让别人得饱足，另外一面呢他们的叶子也能够医治人，能对别人有帮助啊。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属灵的疾病的，那么只有我们需要的生命的树叶来做医治。那么并且呢他供应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是按月结果子啊。这里讲到说是按月结果子，这很特别啊，每个月都结新的果子。这个我曾经多次和弟兄姊妹们有些就我讲过啊，这个月呢它就等于是一个季节，各样不同的季节的需要。因为我们基督徒生命呢生活在各样不同的情况里，所以我有时候好像讲笑话一样啊，这个四季春夏秋冬啊，你看见有的基督徒呢现在好像活在春天，有的活在夏天，有的活在秋天，有的活在冬天啊，个人情况不一样。按照我们个人情况来讲的话，经过不同情况，感谢主，他这里树上所结的果子能够应付各式各样季节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蛮有恩典的。我们可以晓得，你要光不用讲别的果子，光这个水果啊，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可以供应，神多么恩待我们呢？在属灵生命上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只有经历了这个生命，能结出那个果子，能成为别人的宝珠，能成为别人的帮助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它这个水的功能呢，生命水的功能进来的时候，在第八节那里讲说啊，他这里从东方流下去，经过亚拉巴，直到海啊。这里讲到那个沿海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有一个海叫做死海，我曾经去过那里啊。这个死海的盐分呢，比普通海的盐分要高好多倍， 所以呢，这个死海呢，人沉不下去。你可以躺在那里啊，躺在那个水面上，它沉不下去，因为它的密度太高了啊，那盐分太高了啊。当然你在那不能游啊，很危险的。那么那个整个死海里面呢，是没有生物，他们告诉我们是没有生物的，因为太盐分太高了，连鱼也活不了了。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生命水的河流一进来之后呢，结果呢，叫盐水变甜的，啊，许多生物就能活了。我有的时候常常，就是好像眼前出现一幅图画，弟兄姊妹们，我们哈，知道今天我们的聚会呀，很宝贵，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聚会啊变成死海。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发现呢，有的弟兄姊妹从别处来是条活的鱼，到了我们中间呢反而死掉了，那死海，你这个叫人活不了了，这不对的，应该是那个快死的到我们这他就活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这个生命水的河流涌进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小心，弟兄姊妹不要把死的因素带到教会的里面去。不要毁坏主的见证，非常重要。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个人的情绪啊，把个人的事情呢，带到教会里面。就我刚刚讲，我们要敬拜主，要在生命的里面，会也在生命的里面，只能供应生命，也不能做别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年长的弟兄啊，那么他给我很好的提醒。我跟他讲，我说我去那个聚会啊，我应当怎么样服侍才好呢？他说：“弟兄，你记住一件事情，一进到这个聚会里面去，第一个，供应生命，不要让他去改这个改那个，这是没有用的，那最后引起难处。你怎么样供应生命，把生命带进来？哇，你们这个生命一带进来。”我你看见那个情况就会有改变。如果呢，你把你的观念带来了，把你自己的一套的想法带，一套做法带来了，就产生难处。我已经看见各道各处很多的聚会产生这个难处。比方说，他们有的聚会呢，哎呀，他们为的年轻人，他说我们就邀请一个 youth pastor。好了，比如姊妹们。你看哇，这个 youth pastor 请他来讲道，口才也好，人也长得好，又中英文俱佳，那么我们就请他来了。那弟兄姊妹，你一进来之后，你发现没有过多久，他就有他的观念，有他的看法，有他的做法，他就要求这整个聚会按照他的情况。结果呢，整个聚会就产生大的难处，甚至到最后造成很严重的分裂。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应当供应生命。把生命带到聚会里面，这才是我们真正美好的服侍啊！所以呢，这个水流啊带来的这个结果，能够使那个沿海都能变成甜水。哇，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很那个复兴的年代就是这样，神的恩典进来的时候呢，本来该死的他就重获活了啊，就像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一样的，本来是枯骨的，结果生命的气息吹进来之后呢。他就长肉了，啊，结果呢，变成耶和华的军队，这就生命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啊。那不仅这样，他就在这里讲说啊，这个，他说呢，第9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比生活，百物都比生活。哇，一个生命进来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鱼啊、虾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动物都得供应，所以你看今天呢，我们有哪一个人能用一种的道理供应所有的人呢？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生命进来了就可以了，各样的人都得供应，就好像呢，彼得那个头一次站起来传福音讲道主的这一讲啊，哇！他们个人都觉得什么？怎么我们听见自己的湘潭了呢？对不对啊？我们不知道那天彼得用了什么话在那里讲的，但听的人呢，从各方各面来的人呢，都听懂了。你看这个很奇妙嘛。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只要把生命带进来， 什么样的难处都能解决。带不进生命来，你再好的方法、再好的技巧、再高明的说法、经验，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啊，教会和社会不一样的，我们的侍奉和外邦人工作不一样的啊。他说这里呢，当这个生命水进来的时候呢，所有滋生的生命，就是需要水的这些动物呢，通通活过来了啊。然后呢，他就说呢，有什么呢？这河水所导致出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导致出百物都必生活。所以今天呢，神解决所有教会的问题，唯只用一个方法就可以，就是把生命带进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你怎么样把生命带进来呢？是圣灵引进生命，圣灵的水流，是圣灵把生命的水流带来的。所以今天你不可以离开那个总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这里有极多的鱼，就是各从其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不管什么样的类别的这个情况里面的人呢，你都可以从这个生命的活水里面的供应。哎呀，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侍奉主，我们太凭自己的眼光了。我过去呢，曾经很多次碰见这个情况啊。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人就告诉我说，那个地方的人呢，80%都受高等教育的，是 PhD 呀、所以那个弟兄就告诉我，你去的时候啊，你不能讲那个太低俗的生活东西，你要讲一点什么呢？讲一点这个高级的东西啊，要讲学问的东西，讲点哲学，讲点科学，讲点历史地理，然后你要讲这个东西。我甚至有一年到东岸去要去传福音，那个弟兄也跟我讲，他说我们这里人呢、都是很多都是很有才智的人呐、所以呢，你最好，他就在引导我。所以弟兄姊妹，是什么人的眼光？感谢主啊，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可以跟他们讲，并且呢，你去讲那些知识啊，人家更看不起你，那底下都是专家，对不对？你在那里卖弄什么东西呢？没有用的。所以呢，我去了之后怎么，我就按照生命感觉讲。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讲完之后他们个人都得供应。哎，你供应生命们，聚会是供应生命，不是供应知识的地方。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不管它是什么鱼，弟兄姊妹，姑且这么讲，不管它是什么鱼，它是鲨鱼，它是金鱼，不管它是什么鱼，你只要供应生命就行了，它就活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各从其类，只要生命进来了，什么样型的人你都可以帮助，这是神在侍奉上给我们带来奇妙的一个经历。然后在第十节他说呢，有很多的渔夫啊站在这个两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啊，他们都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张网晒网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渔人极多啊。那么现在呢，传福音的人也多了，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的人也多了啊，并且呢，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渔夫的这个网啊需要晒的，如果你潮湿的会纠缠在一起，对不对？只有晒干了你才能把它展开来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晒网呢也讲到我们在主面前的预备啊，你准备打鱼了，那么你现在需要首先来到主的跟前求主的亮光，那么把真理拉开来了，那么你才能够去下网。现在呢，渔夫非常的多。哎呀，我常常想起有弟兄们告诉我们、他说你在百年以前如果你来到伦敦呢、哇，那个时候英国、许多神的仆人呢，那么被主兴起来啊，他就说呢，主日啊，你不知道到哪里去聚会。那我们现在搞的也是很多弟兄姊妹主日不知道到哪里去聚会，得不到供应，对不对？他们不是得不到供应啊，这一个这边是师父正在讲道， 啊，那边是 Camp Morgan 在解禁啊，哇，那边又是什么这个中马田在那里讲到，啊，你不知道怎么选择了，这叫什么愚人极多啊。但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光景的荒凉啊，我们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供应去得供应的。大鱼的人太少了，就什么说明一件事情，教会生命的光景暗淡，太低落了，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呢？这些年我也跑中国，那么中国到处都渴望从海外来人，我常常那么讲，我说你们在中国这么多弟兄姊妹，并且经历了这么多年，你总得自己产生一些自己的人吧。现在他们有很多人很会传福音啊，后来他们我再去，他就告诉他孙弟兄啊，现在我们传福音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外面人不要进来了，我们自己传啊。他们讲了，但是呢，在造就上面，在真理的讲解上还是缺少人。我说你们要追求啊，弟兄姊妹们，需要有生命的水流进来，这里的渔人才会多。如果到处你看见都在晒网，都在追求了，哇，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西结书47章让我们看见透过祭坛经过十字架引进了圣灵的水流，这个水流带进了无数生命的光景。我们有没有羡慕啊？有没有深处的渴慕啊？我已经祷告很多年，巴望主在他回来的日子，先在地上还能做一点复兴的工作，就让生命的水流进来，我们能看见各处的圣徒们都活起来了。哎呀，有很多时候这个环境呢，真是感觉叫人呢灵里面受压，是不是啊？哎呀，觉得苦闷啊，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多需要主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多多的祷告。那么后面呢，这里还有一件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要很小心的。他说呢，这里有两种地是不得医治的，不得医治的，他们拒绝生命的水流的，最可怕是这种，一个什么泥泞地，一个是湿洼之处，不得医治，必为炎地。弟兄姊妹们，这是重要的提醒，特别对今天在地上的光景。那么在教会历史中啊，有人呢按照字面上面解释这个情况的话呢，他说这个泥泞之地、湿洼之地是指的什么？说就是一个指的天主教说的，就天主教现在福音传不进去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指着这个犹太教和这个阿拉伯教说的啊，回教说的，这两个地方也是水进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在圣经呢，他们预表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当然，这样的解释啊，也让我们稍稍的有点领会。但是，请你在这里啊，要注意在我们经历中间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做泥泞之地呢？泥泞之地跟干地不一样，这个湿洼之处也沼泽，这个沼泽地区也不一样。这个泥泞之地就是说它是泥巴，但它有水分的。它才成为泥泞，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他拥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也有一点点的生命的感觉，这种人最容易拒绝生命，让他拒绝。所以呢，这个水流呢，流不到那里去的。那个沼泽地方也是一样的，它呢，不是没有水，它有一点点的水，浅浅的水，那么他就觉得满足，他也拒绝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我们有一点点圣经知识，有一点灵感，有一点生命感觉，我们觉得满足了。求主怜悯我们，就是我们需要生命的活水涌进来啊，不能不要拒绝这些。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中了，很多的人就是活在这样的情况里，这是非常可惜啊。 因为假使干地的话呢，还容易啊。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话呢，我们会像这个，会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心里面渴望喝到水。最怕就是什么？这个泥泞地啊！你说它没水吗？它有一点。你说它有很多，它也没有很多，它就是泥泞地。你要走在泥泞地上是最艰难的，对不对啊？那个泥泞地啊，你想在泥泞地上想快步走很困难的，因为他把你脚都粘起来了，把鞋子都给你粘掉了，你很难走路的，对不对？沼泽地方我们更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沼泽地方常常是养虫的地方啊，所以呢，我想这是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要这是。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需要是生命更多的活水的供应，而是光要一点点的啊，一点点滋润的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在以西结的这个意象中所看见的这个的光景啊，提醒我们这个最后变为炎帝，炎帝是不能更改，改不了了，他这样情况改不了了，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到了12节这里呢，他再次说。在河这边、那边、岸上，必生长各类树木，其果子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今天神的水流呢，不能离开教会的，因为呢，神的宝座和他的居所建立在教会中，啊，今天我们需要在教会的生活中。学习被施加，学习让圣灵引导我们，让这个生命的水流能够流出来，那么就有果子可以做食物，有叶子可以医病。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看见这一幅美丽的图画啊，那么我看见这里呢，弟兄姊妹们，祭坛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对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以西结书中论到这个坛每一段的经文，你看起来都说得非常的美丽的。这是以西结看见将来在千年国度中要出现的一幅美丽的景象。但是呢，这个呢，也可以应用在今天地上的教会，应用在个人的经历里。巴望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先啊，我想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可能随时都会回来，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能有好的预备，巴望主的恩典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确确实实的。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不活在自己的意念中，学习气绝魂的感觉，活在灵的里面，好叫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逐渐像水流一样的，令我们一层层的能够往生出去。好，我想我呢就把这个呢，交通到这里来，啊，那么我们呢，就停在这里。